经营。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分身有无力，以藏本来护主能尽大机尽，无垢光尊常入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布这样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我们继续讲智慧品的颂词。智慧品的颂词呢，是毗尼佛所造的。所以说呢，宣讲这个第二段般若法的这个精华要义的这样一种和一种殊胜的论点。那么在这个论点当中呢，讲到了这个中观的见解，讲到了这个中观的这个殊胜的这个修行，然后呢，讲到了这个中观修行之后所得到这个殊胜的这个，那主要的所权益呢就是这些。那么可以说是在这个他的这个正式宣讲的时候呢，科判了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宣讲到了一切道的这个主是为了这个一切诸道之主是这个升起智慧的道理。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是讲的正式宣讲的智慧度。那么现在正在宣讲这个第二个问题，正式在宣讲这个智慧度当中，正式宣讲这个智慧度呢，可以说是有这个他的这个七绝对为时空，第二是道绝对为无我。现在讲第一个问题，继续在沟通。那么这个呢，也有真实和这个辩驳。那么现在正在讲这个辩驳，辩驳呢分了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这个辩驳所说的空性，第二是辩驳能说的大乘，第三是比较奢义。那么首先呢讲这个第一个辩驳所说的空性呢，从这个基道果三个方面进行辩驳呢。那么基道果三个方面进行辩驳呢，现在正在讲这个基的辩驳当中。那么这个呢分了和平凡世间的辩驳，然后和这个有时中的辩驳，然后呢还有这个和唯识中的辩驳。那么其中第一个科判讲完了，现在正在讲这个第二个科判呢和有时中的辩驳当中。那么这个呢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通过教证的辩驳，第二个是通过理证的辩驳。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通过理证，以理证辩驳，理证辩驳呢主要是针对这个一个问题。那么针对什么问题在进行辩论呢？主要是中观中说一切诸法是如梦如幻的，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实际是说呢一切诸法现而无自性，虽然空性的暂时有它的显现，但是呢这个对方或者是有时中呢，那么他们对这个如梦如幻或者现而无自性这个问题，这个观点呢没办法接受，就针对这个如梦如幻这个问题的进行了辩论的。那么前面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和这个幻佛这个幻佛生不生功的这个角度呢进行了辩论。然后呢，如果是有形如幻的话，死了之后呢能不能再重新这个投生这个问题进行辩论。然后呢这个讲完之后呢，那么就是这个幻化和有情实有不实有这个方面，也是说一辩论。他们的意思就是说呢，如果是这个幻化的话，就应该是这个时间短，时间短的话应该是这个无实有的，而有情呢无始以来如此流转的话，它应该是这个时间长的话应该是实有的，从这个方面进行辩论。那么今天的内容呢，又从另外一个方面进行开始这个辩论的。那么他的这个颂词呢是：幻人行杀师，无心无罪福，与有幻心者，则生幻罪福。那么从首先是讲这个颂词吧。这个颂当中讲到了这个幻化，他们就是这个对方讲到呢，如果对这个幻术师所幻变的这个幻人进行这个杀师呢，就是不应该有这个罪福啊。这个是中观中承认嘛，我们说中观中说这个是承认的。那么他进一步讲呢，中观中说一切众生呢都是如梦如幻。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应该和幻化的人一样的。既然你前面你曾许杀幻化的人没有罪过，那么也应该成了杀这个什么杀这个真实的友情呢，也应该是无有罪福的，没有罪过的。这个方面因为是他这个是幻化的缘故，这方面是从这个杀生方面讲。然后从布施方面讲是这样的，因为你对幻化的这个人，你对幻化的相马进行布施的话，不会有福德不会有真实的福德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同样道理，有情如幻的缘故呢，你对友情这个幻化，你对友情呢做这个布施做供养呢，也不应该有这个福德。他从这个角度呢进行这个提问，从这个方面进行提问的。那么从这个方面呢，中观中就要进行一个回答，因为他们在问题当中已经体现到，已经出现了个什么问题呢？他认为呢，那么就说这个给这个什么给幻化的人可以说杀或者布施的话，这个方面不应该产生福德，而对这个真实的友情进行这个杀害或者布施的话有福德。他就从这个角度认为呢，友情是实有的，因为它可以产生罪福的缘故，而这个幻化的人幻化的人相马等呢是这个无实有的，因为它不可能产生罪福的缘故。他的问题当中已经出现了这样一种这个问题，这样问题的时候呢，也是针对，也是这个提及到了这个实有和不实有的问题。 啊，从这个方面呢，就是有这样的问题。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中观宗呢就针对他进行回答。因为这个这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金刚菩萨首先把这样的一种可能出现的疑惑呢，首先在颂词当中提出了之后，我们通过辩论的方式进行这个阐述、进行回答。所以说，在我们自己学法人的商学当中呢，也可以对这个问题、这个疑惑呢进行解答，解开这样的一种这个疑结。从这方面进行这个可以说是回答的。那么前面是问题，那么真的回答的时候，地方讲了换人行杀师，无形无罪服，欲有换心者则成换罪服。那么这个方面讲到呢，是这个对幻化的人进行杀害或者布施，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圆满的罪和圆满的福是得不到的啊，就说这个圆满的罪和圆满的福得不到。为什么说圆满的罪和圆满的福得不到呢？你对一个这个幻化的人杀害，你杀死他的话，因为他这个没有这个心的缘故，他自己没有心，没有心的话就没有办法感受这样痛苦，或者说他自己没有办法，但没有办法感受这个安乐。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对他进行这个这个杀害了，像这样的话就不可能得到这个这个罪业。这个方面不单单是这个自己和对方这样程序，实际上佛陀在经典当中也是这样讲。那么佛陀在经典当中讲的时候呢，主要是讲是什么？主要是讲这个做梦的时候，做梦的时候实际上和这个时候呢，杀幻人呢是这个几乎是一样的几乎是一样的。只不过呢，是没有通过这个直接没有通过这个杀幻人这个角度呢进行这个做比喻的。那么佛陀在这个佛陀在讲法的时候，或者其他有些很多这个佛陀的弟子，比如说有些比丘，他在梦中杀人呢，或者他在梦中的话，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做不进行等等。他在佛陀面前来问的时候，说有没有犯戒的时候，佛陀说没有犯戒等等等等。这样的话有很多很多如是的抉择。实际上呢，从这个方面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就是说呢，在这个你杀幻化的人的时候呢，这个方面不可能得到一个圆满的罪。但是呢，没有得到圆满的罪，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有其他的罪呢？其他的罪是有的。有什么样的其他的罪呢？比如说呢，你对这个幻化的人升起个嗔心，想要杀他的心，这个方面杀的这个意乐呢是这个有的，杀的意乐是有的。然后呢，你杀他的时候呢，通过加刑来杀他，像这样的话，就是加刑的罪是有的。所以说呢，因为他自己呢，就是这个不具备有情，不具备真正的生命的缘故，不可能真的被杀死，所以杀到这个杀生的这样一种这个什么杀生的这样一种这个圆满的这个什么圆满的家庭，不可能这个圆满，不可能具备，或者他的就近呢就不没办法圆满的缘故，所以说呢他杀生的罪呢不可能圆满。从这个角度进行观察进行抉择，所以说呢这个自杀双方都承许呢对犯人进行这个杀害呢不可能得到这个圆满的罪业。从其他角度来讲呢，就是说对他做布施供养呢，也不可能得到一个圆满的福德。如果你真正这个发一个好心对他进行布施呢，他可以你自己可以得到这个可以说是一部分的这个功德，一部分的福德，但是呢，圆满的福德也没办法得到。所以说这个地方讲无心无罪福，这个无罪福应该说是没有圆满的罪和没有圆满的福德的意思，并不是说一点点的罪、一点点的福德都没有。所以这个方面需要这个可以说是需要这个可以澄清的一个问题。只有换心者则成换罪福。然后但是呢这个现在现实上的一切种种的众生、种种的有情，他自己有幻化的这个心，有幻化的心的缘故呢，你对他进行杀害，你对他进行这个布施呢，就可以产生幻化的罪和幻化的福德。这个方面是一个有心一个没有心。那么就对方就以此认为呢，有幻心的人是这个什么，有幻心的人呢是实有的，没有幻心的人是无实有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是不对的完全都不是不对的。为什么这样讲？中观宗的意思来讲的话，就是说你这个幻心呢，这个有情的这个心呢，也是一种幻化的，也是通过种种因缘聚集的只不过呢，幻术师他没有这个功能产生幻心，而有情呢有这样的一种这个种种的因缘产生一个幻心而已。实际上呢，有幻心和无有幻心，从这个他自己本体来讲呢，都是空性的，都是这个幻化的。那么不能够以此而说明有幻心的人就是实有，没有幻心的就是无实有。中观宗从这个角度进行这个辩驳。那么下面呢还有一个颂词呢，昼等无功能，不生如梦心，种种因缘生种种如幻物，一缘生一切，毕竟此非有。一个半颂词呢，就是从这个角度做这个回答的。那么从哪个方面呢？昼等无功能，不生如梦心。那么在世间上的一切万物呢，都是通过种种的因缘而产生的，通过种种的因缘而产生的。那么可以说幻术师通过他自己念咒，通过他的能力呢，从石块和这个木块当中幻化出了这样一种这个人也好，象马也好，他自己呢是具备了一定的因缘，具备了一定因缘的时候呢，就从这个木块石块当中呢幻化出来这个人和这个象马。但是呢，这个咒等无功能，就是幻术师他所念的心咒，幻术师他自己所念的心咒的 没有功能产生这个如梦如幻的一样一种这个有情的心，像这样的话他自己是没有办法产生的。不单单是这个幻术是没有办法产生一个心，那么就是说是现在现在这个一切科学家聚集在一起的话，也通过这个各种各样的努力研究的话，也没有办法呢从这个重新创造出一个像这样有情的心识，这个是永远不可能的事情啊，永远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呢在这个康波的这个佛教科学论当中呢，也是提到这个问题嘛，因为有一段时间的时候呢，对这个克隆的问题很多佛教徒产生了疑惑了，很多佛教徒产生了疑惑。但是康波在解释的时候呢，不管在怎么样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如果没有中阴身的加入，如果没有有情心识的加入的话，那么是永远不可能有一个生命的出生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宣讲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有情的心识相当的话，这个咒术师是没办法这个创造出来，然后呢科学家等等也没办法创造出来，他自己他自己的一套这个什么，他的一套特定的因缘，有一套特殊的因缘。所以说呢，像这样的咒术师的这个心咒等呢，他没有这样的一种功能产生这个如梦如幻的这个心。种种因缘生种种如幻物。那世界上也是这样的，那么咒术师也是这样的，咒术师他自己要幻变出某个人，或者说要幻变出某种这个像马物品的时候呢，他自己所念的咒他自己所做的作业等等，像这样的话都是不相同的。通过不同的作业，通过不同的这样一种咒术呢，他能够变化出种种不同的东西来。所以说呢，他所变化的种种东西呢也是通过种种因缘而产生，这个是幻术师是这样的。那么世界上一些外物呢也是同样的都是通过种种不同的因缘而产生种种不同的如梦如幻的这个事物的。所以说从这方面呢，就是大前提吧，这个大前提呢必须要首先要了解，然后了解这个之后呢，再讲呢一缘生一切，毕竟此非由一个因缘产生一切万法，毕竟呢这个是没有的，在整个世间上是没有的。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呢？幻术师他可以通过念咒，通过各种方式呢幻变出象马，幻变出人呢，幻变出其他的这个物品呢，但是单单通过这样的一种产生幻变的人和幻变相马，这样一个一个因缘可以产生一切法，包括这个幻化的心在内这个方面幻术师是做不到的幻术师做不到。那么在世界上也是这样的，通过一个因缘产生一切万法，这个方面呢是也是这个不符合于这个名言这个因果的规律的。所以说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这个有情众生的心识，它有的产生呢，它有具有很多很多这个特定的因缘具有很多特定的因缘，具有很多特定因缘缘故呢，才有现在的这个有情的幻心。比如说呢，什么样的因缘呢？它要通过这样一种业不同的业，或者说不同的这样一种这个无明等等，像这样的话，就幻术师他没有办法通过心咒而创造的这样一种因缘聚集之后呢，有情的幻心就成立了，有情的幻心就成立。所以说，实际上现在我们有形相续当中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心识，所谓这样的一种幻心呢，实际上也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因缘聚集之后呢，才有今天这样的幻心。意思说呢，它也是通过因缘聚集的，它是通过因缘聚集的缘故，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说明它呢，虽然比这个幻化的人多了一颗幻心，但是像这样的一种幻心呢，也是无自性的也是无自性。所以说呢，对方想要通过有情有心而换人无心，从这个方面成立这个有心者就是实有，没有心者就是无自有，这个理论呢就没有办法成立了。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我陈忠波同学在这个曾经宝珠论当中还打个比喻，什么比喻呢？比如说幻术师所幻变出来的这个牛和幻化出来的马，这个方面呢它可以说是都是幻术师幻变的。但是呢这个幻变出来的牛呢，它多了一对脚它有脚，牛呢有脚，马呢没有脚。我们可以说呢，从这两个东西比较起来的时候呢，这个牛多了一对脚，而马没有，我们就不能说多一对脚的这个牛呢就是实有的，没有长出这个脚的，这个少了一对脚的这个马呢就是无实有的，能不能这样成立呢？是不能够这样成立的。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他们就认为呢，有情多了一颗心有一个能够感受的苦的这心识，所以说是实有。幻化的人没有这样的心呢，所以说是无实有。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从这种分析呢。它的本质呢，不管是人有心也好，还是幻人也好，实际意义上呢，都是这个都是空性的，都是如梦如幻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没有差别，就好像这个幻化的牛和幻化的马一样，都是幻化的，不应该就说是从这个牛有脚，马无脚，所以说一个是实有，一个是无实有。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这个这个不能够成立就不能够成立了。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话，一个多一颗心不能够以此呢就安立成一个是这个实有的根据。从这个方面，莫夫诺切是从幻化的这个牛马做比喻的。 然后如果从现世的来讲的话，也是可以从这个角度做比喻。现世当中的这个牛马不是幻术师所幻变的，现世的这个牛马呢，牛有角，马无角，我们就不能说这个牛是真实的，这个马就是这个不真实的啊。从现实的生活当中呢，从现实的例子来讲，也是可以从这个方面的做比喻的。所以说不应该说一个多一个心就是什么石油啊，幻术的幻化的人没有心就不石油，这个方面是绝对不可能成立的。这方面就是一组这个辩论，通过有幻心无有幻心的问题进行这个辩论。所以说呢，在这个智慧品当中，这些辩论啊，这些辩论实际意义上呢，是从方方面面打破我们的实质，方方面面打破我们的实质。有些时候呢，这些问题我们根本想都想不到。但是既然菩萨的智慧特别的深广，特别深广的缘故呢，就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当今以后的这些友情呢，他在修习中观的过程当中，他自己会出现这样的疑惑的缘故，首先提出来，然后通过辩论的方式显示这样的疑惑。以后我们如果学习到这个问题之后呢，永远不可能再产生对中观对这个角度呢产生这样的疑惑，是永远不可能的事情了。下面呢就是这个有时中再从其他的角度的和中观中呢进行一个辩论。怎么样进行辩论呢？生亦若涅槃，世俗悉轮回，则佛亦轮回，菩提行何用？首先是他们提问，他们的提问是什么呢？生亦若涅槃，世俗悉轮回。他们就说这个主要是中观中的这个教义吧，主要是中观中所宣讲的教义呢，他们想提出一些问题。就是什么问题呢？生亦若涅槃，如果说一切世俗的一切万法在生意当中都是涅槃的话，就生亦若涅槃，这个意思就是这样的。那么在生意地当中观中说，一切世俗的万法在生意地当中呢，都是这个本心涅槃都是个本来涅槃的。他们说这个是中观中所承认的，一切世俗万法在生意当中涅槃。那么世俗系轮回，世俗系轮回是什么意思呢？而中观中又承许了世俗当中的一切具有生、具有住、具有灭的等等，这样一切万法呢，都是属于轮回所设都是属于轮回所设的。也就是说，空性方面呢是它的这个生意涅槃，那么它的显现的生出灭等等这个方面呢是它的这个世俗是它的这个轮回。那么从这个方面进行这个观察，也就是说一切世俗的万法在生意当中涅槃呢，而一切世俗的一切生出灭等呢，这个方面是属于这个轮回法所设的。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有一个过失的，因为这个中观中不是程序断掉了轮回之后呢，那么再获得了涅槃。如果是断掉轮回再获得涅槃的话，就没有过失。但中观中说呢，就是不断掉轮回，正在显现轮回的当下，正在显现轮回的当下就是空性的，正在显现轮回的当下呢，就是这个涅槃的。尤其是这个越往上讲的时候，越讲越了解的时候呢，这个像这样一种观点呢，就越明显越明显，大家都很清楚。尤其在讲了义教法的时候呢，贪嗔痴的本体就相对的话就是菩提烦恼就是菩提等等，很多很多这样讲法。所以说他说呢，你如果不舍弃世俗，不舍弃轮回而安立一个涅槃，正在轮回的当下就是涅槃的话，就有很多过失。有什么过失呢？下面讲，则佛亦轮回，菩提行何用？这个时候就有佛也在处在轮回当中的这个过失。如果佛也处在轮回当中，那菩提心何用呢？你中观中修持一个菩提心最后得到个佛果，但是得到个佛果之后呢，佛也处在轮回当中，你所修持的一切菩提心就应该成了无用的。那么一切菩提心无用呢，就往上追溯的话，追溯到你的见解当中，所以说你的见解也是这个无有用的，你的修行也是没有用，你的果也是没有用。也就是他从根本上否定一切大乘的这个见修行果，从这个方面想要否定。他从否定的话，则佛一轮回就是他的一个最主要的根据。他从哪个方面想安立这个佛一轮回呢？因为一切世俗万法都是涅槃，而涅槃呢就是这个相对的话，一切世俗万法它生命当中涅槃的，而世俗的就是轮回。所以说呢涅槃就是轮回涅槃就是轮回，众生就是佛，众生就是佛。那么反过来讲的话，佛就是众生，反过来讲的话就是轮回就是这个涅槃。为什么要反过来讲？因为是无二的缘故因为是无二的缘故，圣意就是涅槃圣意就是涅槃。所以说圣意就是涅槃，相对的话就是一切世俗万法，一切世俗轮回，它是没有这个舍弃，它轮回当下它就是一个涅槃，都是涅槃的缘故。所以说轮回就是涅槃，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是这个意思的话，那么就是这个众生就是佛，这个是中观中自己讲的。那么众生就是佛的话，佛就是众生。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最后修行成了佛之后呢，还是众生，还是必定要轮回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他说这菩提心就成了没有什么任何的用处了。 从这个角度呢，就是这个提问题。实际上呢，不单单是小城的有时钟有这样的问题，很多不了解中关村的这个修行人都会有这样的问题，都会有这样的疑惑的。那么像这样的疑惑，就是说中关村说一切万法正在显现的当下就是空性的，或者说一切万法正在显现的时候，它的本体就是涅槃的。既然现在就是涅槃，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有烦恼？为什么现在我们还能见到一切显现的法？有很多这样疑惑。但是这个方面一个主要的这个问题在哪里呢？主要的问题就是根本不分世俗和生意，根本不分世俗和生意。所以说中观中的意思说，一切世俗的万法在显现的当下就是涅槃的话，就这个涅槃当下就是涅槃，主要是从它的这个本性涅槃，或者说本主要就是从它的这个生意界的角度来讲的。从生意界的角度来讲，不管你观察，你不管你不观察，不管你正不正悟，反正就是一些万法的本性啊，一些万法的本性，它就是这个涅槃的，它就是没有任何这个像这样一种这个这个世俗法的成分在里面的。所以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生意的本性，本性是这样的，但是现在我们处在本性当中，我们是处在世俗当中，现在我们是处在世俗当中，我们现在是处在轮回当中。虽然轮回的当下就是本身的本来的大涅槃这个像这样一个体现，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毕竟没有证悟到这一点，没有证悟到这一点的时候呢，还是受业果的支配，还是在受人在还是在轮回当中流转。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就提前讲过了，这个是一个世俗地的问题，一个是生意地的问题，然后呢一个是中观的这个见的问题，一个是中观的休息的问题。说像这样的话，虽然讲了之后呢，我们在这个中观的论点当中没有处处加简别，没有处处加简别，就是说没有讲一句然后加个简别啊，这个是圣经当中讲，这个是事实当中讲，中观中论点当中没有处处给你加简别，但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总的一个简别，我们首先要了解，总的简别了解之后，再去看这样中观论点，我就知道这个是在讲空性的时候呢，讲本来涅槃的时候，这个是在圣义当中，虽然他没有加简别，但是他的利益是这样的，应该这样做理解的，然后呢，再讲这个世俗的时候，再讲轮回的时候，这个是在世俗的当中。这个方面如果有这样的智慧的时候呢，看很多佛经论点呢就不会产生这样的疑惑，但是呢有这样的疑惑的时候呢，然后通过种这个理论进行这个辩论啊，折服这样一种这个不如理的作欲。下面这个颂词呢，可以说中观中进行回答，诸缘若未绝，众幻亦不灭，诸缘若断绝，殊中亦不生。那么诸缘若未绝，众幻亦不灭。中观中就是说真正做回答的时候，可以从世俗地和从生意地的角度来进行观察的。那么从生意地的角度来讲呢，不管是佛也好，众生也好，等等一切万法整体都是空性的。那么如果要从这个世俗地的世俗的方式进行观察的话，一切这个显现万法的这个诸缘如果没有断绝的话，那么像这样的话，众幻亦不灭，众幻亦不灭，即使是幻术呢它也不会灭的，他们这个方面有一个这个意志，众幻亦不灭，也就是说呢比如说这个幻术师来讲的话，在这个在整个世间当中，一般的众生都知道它是一种幻变的，它这个无实有，它是假立的。那么也就是说，虽然大家都知道是假立，但是如果说显现幻术的这个缘没有绝的话啊，没有断绝的话，比如说这个幻术师如果还在不停的念咒，像这样的话，显现幻术的这个缘，就是说幻术师所念的这个名咒，如果他还不停止的话，那么即使是幻术，它也不会灭的。更何况说轮回呢？更何况说轮回这个意识呢？它还有引发其他的意识啊，就引发其他的意识。幻术师就是幻术师他自己没有现在念咒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这个幻术也不会灭。何况说你这个流转轮回的缘如果没有绝的话，为什么不会有轮回的显现呢？应该有轮回的显现。这个方面是从世俗的角度来讲的，从世俗的角度来讲的时候呢，如果你有投身轮回的缘那么肯定会投身轮回肯定会投身轮回的。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是讲流转的次第流转的次第。然后呢，诸缘若断绝，殊中亦不生，这个方面是从环灭的次第讲的。诸缘若断绝呢，殊中亦不生。那么就是说这个，如果说投身轮回的诸缘全部断绝了，也就是苦像这样的，尤其是这个极地吧，尤其是像这样的这个极地业和祸，像这样如果这样一种投身轮回缘彻底从根本上断绝之后呢，殊中亦不生，在世俗当中亦不生，何况说是圣意当中呢？这个意志呢也是会引发后面一个意识生，引发什么意识呢？连世俗当中也不会产生，那么何况说在圣意当中有一个像这样一种万法的产生呢？绝对不会有绝对不会有。所以这个方面是从这个流转，从这个环灭的世界来讲的。也就是说呢，一个这个众生，你是轮回吗？还是成佛？这个方面要看你自己的成佛的因缘具不具，你断绝轮回的因缘具不具。如果说你在修行的时候呢，通过各种各样的 修法啊、将投身轮回的一切缘全部断绝之后呢，这个时候你就获得佛果。获得佛果之后，在事实显现上面的时候呢，没有种子了，那没有因缘了，没有因缘的缘故，你就永远不会再投身啊、永远不会再投身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真观中所修持的菩提心是绝对有用的，绝对有用。主要是从两个角度进行观察的，一个是从这个所性方面，从本来涅槃的角度做了回答，然后从世俗的角度做分析的时候呢，那么在世俗当中有它一套因果，有它一套这个特定的因果。也就是说，你自己要轮回的话，必定要有轮回的缘。如果你在显现上面，中观中通过修持将这个投生轮回缘彻底断绝之后呢，殊中也不生，何况说在圣意当中。所以从这个方面就做了这个圆满的回答，从两个方面，从圣意当中做了回答，从世俗修法的角度也做了回答。所以说菩提心是这个绝对有用处的。说了辩论啊，说了辩论的时候呢，也是警告这个修学人。警告修行人呢，现在我们的见解，就是现在我们在座的人，不管正悟不管没有正悟，主要是你自己如果把这样的中观中的理论如果能够这个精通的话，那么现在我们通过中观中的理论可以觉得到佛的境界啊、可以去这个菩萨入定的境界，一切万法都是离开，一切昔日的这样一种这个究竟的实相呢，通过中观理论可以抉择，但是这个是见解啊、这个是见解，毕竟我们就是在处在见解当中，这个见解是通过分别心而抉择出来的。但是呢，有了见解之后呢，还要达到这个真正的我们见解所抉择的这个境界，必须要进行修持，必须要进行修持，就是最后这个颂词讲到诸缘若未绝，众幻亦未灭，诸缘若断绝，俗中亦不生，这个方面是在讲修，在讲修。所以说呢，这个地藏菩萨他悲心的特别的强烈，就是说这个你们学中观的人，后代学中观的人呢，见解和修行千万不要混淆，千万不要混淆。也就是说，你现在觉得到了见解，觉得到了见解，你不要认为我已经证悟到这个境界了，毕竟现在你只是一个见而已，只是一个种相而已。真正你要达到这样的状态，必须要反复的修持。反复的修持是怎么样，就是讲这个地方讲，如果你在轮回当中的这个投生轮回的缘没有断绝的话，幻术都不会灭，何况说你的自己的轮回呢，你自己的轮回绝对不会灭的。就是说因果，现在如果你这个在轮回当中，你的业、你的祸，你就种种像这样一种投生这个轮回的这个业缘，如果具备的话，肯定有轮回的意思，肯定有业果的意思。这个方面讲，你通过中观中的观点，你净灭了烦恼，净灭了这个种种的这个业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他投身轮回的缘断掉了，通过你的修行把它断掉之后呢，俗中也不生，何况说是生意地呢？就是像这样的话，你讲到了，你如果真正要现证这个空性，必须要进行修持，必须要断掉投身轮回的种种业缘，种种因缘必须使它不成熟，必须使它断掉之后呢，才能够真正的获得一个解脱。所以说这样的一种一组辩论呢，它是有很多很多殊胜的意义，尤其是针对这个修行方面，怎么样打消这个疑惑，在观察，在抉择空性的同时，怎么样不昧因果，怎么样去这个积累这个资料，怎么样忏悔罪障，怎么样守持戒律，实际上在这些颂词当中，如果要广讲的话，全部包括了啊。只不过现在我们时间问题的诸缘若断绝这个问题，这一句话实际上是有很多很多殊胜的这个密钥在里面的。从把如果把第一句话真的能够通达，真正了解的话，我们就会知道呢，虽然就是说空性当中不依法不立，但是在念力当中，如果你的缘没有断的话，绝对还会继续产生的，绝对会继续有生的。所以说我们像这样努力的这个创造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证悟空性的因缘，努力要创造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菩提行啊，就证悟菩提行的因缘，而障碍菩提行的种种的缘，比如说贪嗔痴烦恼，种邪见无明啊等等等等，很多一切的负面因素呢，全部都要斩断。所以说从这个顺序当中，如果要广讲的话，有很多很多需要就讲的，所以各方面我们做个提示啊，就这一句话，这个颂词很重要，特别的重要。所以说像这样必须要这个好好的这个思维啊，好好的思维。这个以上呢就讲到了和这个有时中的这个辩驳了。下面开始讲第三个科判，第三个科判呢和这个唯识中的辩驳，这个辩唯识中分二，第一个呢是辩真相唯识中，第二个是辩假相唯识中，那么就从这两个角度来进行观察。我们可以说呢，知道呢，在唯识中的观点来讲的时候呢，从藏传佛教的这个体系来看的时候，它有这个几乎来讲的话，有两种这个分别，一个是随理的唯识中，一个是这个随教的唯识中。像这样的话，这个随教的唯识中呢，它主要是这个随瑜伽师地论，主要是随这个无主菩萨的这个瑜伽师地论，这个瑜伽师地论就是教，我们说是随教为师的，随教随着什么教呢？主要是瑜伽师地论这个教点，像这样的话一个教点，随这个进行观察，进行抉择，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一个随教为师中。 这个方面是随理为师宗。随理为师宗呢是随什么理呢？实际上是随是随这个法身论师的，是随法身论师的英明七部论。英明七部论相对呢都是通过理证方式来学者世俗的万法的体相，所以说相对的话他们这个随理为师宗呢它是属于后代为师。前面就是说随教为师宗呢是属于前代为师。现在的话就是后代为师，它主要是随这个英明的理论啊，随英明的理论质量论啊等等，像这样随这样一种理论进行观察，进行抉择为师宗的观点，所以说就称之为随理为师宗。那么像这样这个地方我所辩驳的对象呢就是随理为师宗啊，随理为师宗。那么像这样的话随理为师宗呢又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是真相为师，第二是假相为师。像这样有这两种，也就是说这两种为师宗呢都是包括在随理为师宗当中的，而且是在随理为师当中的话就是从这两个角度的进行观察进行分析的。那么这样的话什么是真相为师，什么是假相为师，真相为师和假相为师的这个根本的差别在哪里，如果把这个分析清楚之后呢，因为下面要次第要这个和他们辩论啊，辩论打破他们这个持有的执着。也就是说像这样的话这个不管是这个真相为师也好，假相为师也好，都是成立于阿赖耶识呢，像这样的话这个作为种子，阿赖耶识他在生意当中呢他有他的这个自己的本体，有他自己的这个自己的实体不会这个自空的，他是一个他空。也就是说呢空是什么，空的是他阿赖耶识或者依他起实上面的这样一种这个种种的这个习气，而且阿赖耶识他自己的本体来讲是永远不空的尤其是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什么呢，在进行观察的时候呢把这个佛地的这个佛地呢都是绝对有这个阿赖耶识，都是有依他体，依他体上面有佛的这个种种的这个清净的这个种子，有佛的种子存在在上面。所以像这样他的意思就是说现在众生为什么不显示这个佛的功德呢，就是因为像这样的话众生的现在的依他体实上面还具有种种的不清净的这个轮回的种子，那么通过修起之后呢这个就植入像这样的种子，像这样的清净的解脱的这个种子，像这样的这个成佛的种子，这样种下去之后呢通过对峙之后最后不清净的种子全部消灭，然后呢就单单剩下这样佛的种子的时候，如是的话就可以安立成成佛。但是这个佛的这个功德的基础是什么，这个佛的功德的基础还是清净的阿赖耶识，清净的依他起实，这个方面还是他这个种子，这个种子这个依他起实的本体是永远不空的，永远不空。一方面是真相为师和假相为师共同一个观点共同的观点。中观宗在破除的时候呢就是说针对于生意当中也有个不空的一他起实，这个方面给他进行辩驳。全真波分就在他的论点当中讲得很清楚，实际意义上呢就是说如果说唯识宗把这个唯识宗如果把这样一种这个生意当中这个程序一他起实这个观点如果破掉之话，实际上和中观宗没有任何差别一点差别都没有。那么这个唯一一点差别是什么呢，中观宗在圣语当中根本不承许一个所谓的依他起实的实由，而这个唯识宗呢承许在圣语当中有一个依他起实的实由，就是单单这个依他起实实不实有这个问题在做辩论，就依他起实在圣义当中实不实有这个问题做辩论，其他的一切没有什么辩论的，没有什么辩论。所以说呢像这样中观宗的在中观宗的论点当中，不管是入宗论也好，还是在这个这个智慧品当中也好，还是这个轻辩论是在他的这个反证论当中也好，实际上都是对他的这个生意当中有个实有的这样一种这个依法起实呢，对这个问题呢不能够接受，生意当中不可能有依法实有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呢做广大的辩论的原因所在，就是也就是为什么要和他们做这个辩论呢，因为实际意义上呢我们可以说依法起实有没有呢，依法起实如果是放在名义当中的话那么可以程序有，尤其是明马派的智宗来讲的话，像在名义当中可以程序他的自证呢，可以程序他的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如幻的依法起实作为他的这个此种的像此种的这个根本都是可以承许的。但是呢就是说唯识宗它承许呢这个不是名义当中，这个圣义当中有的，这个依他起实的圣义当中有。而如果你真正在这个抉择见的时候，尤其是现在我们在抉择见的时候呢，如果在你的心面前有一个法可得，比如说在我们自己面前的时候有一个圣义地当中有一个依他起实可得，像这样的话就会产生一种实质，对谁实质呢，对依他起实产生一个实质，如果对他产生一个实质的话就没办法抉择这个法界的实相，尤其是菩萨入根本会境的时候根本依法不利的这样一种这个究竟实相呢，没有办法抉择到，没办法抉择到就成了证悟空性的一个障碍成了一个证悟空的障碍。所以说呢我中观宗就是为了学顺利的能够证悟空性，顺利的能够证达到这个菩萨入根本慧性的这样一种法界实相的境界呢，打破他的依他起实。如果把依他起实打破之后呢，这个时候在我们的见解当中真正的一切万法都是离开西藏的空性的这个观点，这个见解就已经能够顺利的抉择，如果把这个观点抉择好之后呢，顺利的修行才可以现证这个法性的。 所以说呢，一个方面，中观中是为了这个学人生的一个政府空性如是的话进行的观察的啊。从另外角度来讲的话，把不了解的东西放在了解的角度，比如说这个依他启示呢，不了解的这个是他实有啊等等不了解的说法，如果你认为他是实有，你知道他实有，这个方面就是这个把不了解抉择为了解，这个方面就是这个不符合于佛经的论，佛经的这个真实的这个了解的内容的缘故，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呢，就是一个破此进行安立。怎么样安立，并不是说你这个依他启示根本就没有啊，不是从这个角度进行观察进行破此。也就是说，依他启示你有的话，只能安立在放在世俗义当中有啊。你这个不了义的不了义的法，我们就把它通过分析之后呢，不了义的放在不了义的位置上，了义的放在了义的位置上，这个方面就不要不要这个错乱了啊，不要错乱。所以中观中中国观察，如果你的教法是了义的，你绝对经得起中观中理论的观察。但是怎么样观察之后呢，它都是一个所谓的生义当中有一个自由的依他启示，绝对无法安立，无法成立。所以说呢，最后观察完之后呢，宁玛派宣传部分那么解说呢，你的这个像这样的自证也好，像这样你的依他启示要阿赖耶识全部放在世俗当中，这个方面是非常的恰当的，非常恰当。所以说我们又没有迫使你这个什么，就是完全说你不存在，也没有就是说是根据你的观点说生育当中有这个自信，反正生育当中是绝对不自信的。像这样的话，就灵地当中可以承认可以存在，这个方面是符合佛陀在佛经当中所讲阿赖耶识有的这个利益，是绝对符合的。因为从这个方方面面讲的时候呢，是破此唯识宗。但是前面我们在这个讲这个破唯识宗的时候，也反复提到过，真正的唯识宗它是一个很殊胜的这个教派，确确实实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在破此之前首先说好话啊，你是个很了解的教，你不是很了解，你是很殊胜的教派，我们破你就不要难过，你不要怎么怎么样，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这个是佛陀亲口宣讲的，唯识的这个教义是佛陀亲口宣讲的，在解生密经当中也好，在人家经当中也好，在很多经典当中，实际上佛陀亲口讲到的唯识的教义。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唯识宗根本是错误的，完全都是意义什么都不是的话，这个方面就违背了佛教，确实是违背了佛经的。这个方面是这个无论如何呢，没办法抉择，没办法，不可能就是说将一个唯识宗的一个观点呢觉得为完全是错误的观点，绝对不。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说呢，这个主要是观察的就是你圣意当中程序，或者说你把不了义放在了义的角度，把放在了义的角度观察的时候呢，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绝对不符合于这个佛的本意，不符合于这个真正圣意理论观察。从这个角度进行破除，那实际上唯识宗是不是真的很殊胜呢？确实很殊胜，尤其是对于这个中根者要进入这个真正接近的实相的话，这个不可缺少的一个阶梯，不可缺少的一个阶梯。所以说呢，很多这个很多众生呢，无始以来他对外境的这个执着特别的重，特别的严重，对这个外境的执着特别严重的缘故呢，他就没办法进入空性当中。因为要进入大空性当中呢，必须要将一些外境、一些心识的执着全部打破之后，才可以进入到这个究竟实相当中。但是这个有情无始以来，他就是反复串习了对这个外境的执着友情也好像这样的话，山河大地也好，名声也好，等等等等，一些万法呢串习的特别严重，串习的特别严重的缘故呢，就是这样一种执着，就严重的障碍他去入空性当中。所以说佛陀呢，为了这一类众生能够顺利的去入空性当中，首先宣讲唯识的教义，就是说首先宣讲唯识无尽啊，唯识无尽，真正的外面的外境这个是不存在的。为什么不存在？这是我的阿赖耶识当中的习气显现出来，实际上这都是心识的幻变啊，都是心识的幻变啊。友情一了解啊，实际上我贪执的这个友情，我所贪执的这个三法大地，根本就不是一个实有的外境，它完全就是一个我自己的心的幻变的话，如果真正能了解，真正的安住这个状态，那么实际上呢，当下就能够寂灭对这个无始以来对这个对这个外境的这个严重的贪执，就是从这个时候就可以寂灭了。这个时候寂灭是会怎么样呢？这个时候寂灭之后呢，实际上对他的修行正入空性方面的话，索取方面已经可以说是了解为空性了。现在只剩下一个能取就是只剩下一个能取的实，他还有执着。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在自己修行的时候，很大一片呢不需要再去这个做观察。比如说，如果我对这个友情，我这个友情如果不贪执，我知道他是我的心识的幻变的话，那么我原友情我去打他了，这样的一种烦恼，这样的业不会在这个造下。然后这个友情很可爱，这个异性的友情很可爱，我去追求他，我去这个什么贪恋他，像这样的话，这个贪心业，然后呢，原他所产生的这个种种的这个可以说是什么的罪业呢，也不可能产生，不可能产生。这个方面我们只是做一个比喻啊，是单单是原一个友情做比喻。实际上我们可以观察，我们每天从天从早上到晚上，乃至于在梦中，我们对外境是怎么样这个追求的。对外境怎么样追求的？我们犯戒律，或者我们说是造下种种的罪业，是从哪个根源来的？实际上就是源于对外境的严重的失职。如果就是说，我们能够通过唯识的教义 打破了对外境的持续的时候呢，很多罪业很多这个犯戒的机会都不会有，都不会，确实是这个方面对自己修行空性提供一个很大一个助缘，这个方面的这个加持力是非常大的啊，非相当大的。所以像他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可以了解到这个维持的加持力很大。如果这个时候再来反观自己的这个能取的心识，也就是说阿赖耶识他自己本体也是空性的，当下就驱逐到这个本体空当中，因为他修持空性已经有一定的已经有一定的体验了。所以说有一定的体验之后呢，他再反观内心是空性的时候呢，他就是了解了索取也是空性的，能取也是空性的，见证观点，见证观点学习好之后的真正符合于法界实相，这个方面就是佛陀宣讲维持的一个真正的本意吧。可以说从这个角度这是一个真正的本意。所以说呢，中观中说啊，我们要修行的时候呢，要这个修习这个细中观吧，内的细中观。内的细中观呢，就是说是在这个修行的时候，承取唯识的修法啊，从唯识的修法入手。从唯识的修法入手，首先将一切外境觉知为心，然后再将心觉知为空性。这个时候就直接驱逐到了这个，直接驱逐到像这样一种这个可以大空性的观点当中。那么像这样的觉知的方法呢，就是这个明白派的前一派的像这样一种这个菩提萨埵论识啊，菩提萨埵精明论识，精明论识的中观转论。中观转论就是从这个方面，首先抉择为识，然后再将这个为识这个心识呢打破，抉择为空性，直接驱逐到空性当中。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就是一个很殊胜的一个这个修持的方法。实修的时候就是这样，不单单是修中观的时候，很多这个密宗的修法呢，都是从这个方面讲的。有时我们可以可以说是看到全是无光尊者的很多修法当中，他也是首先将一切万法抉择为心，然后将心抉择为这个空性，从这个方面进行入手的。就像这样，实际上为识的观点，我们破是从哪个方面在破，程序在哪个方面在程序，这个方面他的这个不同的位置必须要分清楚，不要混淆了。混淆之后呢，就很难抉择。如果不混淆，抉择很清楚的时候呢，破归破，破是身体当中破，然后程序呢是从修法的角度，因为毕竟凡夫人修法是设计自己修的，不是说今天我觉这个空性见解大中观就马上就能够安住，这个是很困难的。这个方面按照一般的凡夫人来讲特别困难。所以说我们觉得见的时候可以一直觉得到佛地，像见解方面可以说是特别这个不是就是觉得的快，但是修的时候慢慢修，但是修的时候必须要找一个窍诀，怎么样修持呢？这个方面从唯识的这个教育入手的话，就是特别容易这个从这个修的时候特别容易寂灭烦恼，修的时候呢也是很快的方式可以去这个空性当中。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佛陀的经典当中也是讲到了，佛陀所宣讲的法都是心方面的法啊，都是可以说觉知心，没有从外境方面的觉知，很多外在的观点和都要不一样的话，他们就说离开了心之外单独去觉知一个什么样修法，但是佛陀的教法不是这样的。佛陀的教法何时何地都是以心为主啊，觉得心为主，调心为主，观心为主。所以说我们修的时候呢，也是首先将一切外境觉知为自己的心，然后再将心觉知为空性，觉知为它的本体是空性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很特别特别容易可以觉知。还有从另外一个体系来讲，你要觉得如来藏的体系，你要觉得如来藏的体系离开了唯识的这个观点呢，绝对无法抉择的，无论如何抉择不了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因为这个怎么这样讲？因为这个现在我们所显现的这个心啊，我们现在正在受用了这样一种像这种如梦如幻的这个，不管是这个意识也好，不管是什么样阿赖耶识也好，反正不管怎么样的，它的本体就是如来藏的光明，它的本体就是如来藏的光明。所以说，如果你离开了唯识，你彻底认为它不存在啊，或者因为它的希望，你把它彻底打翻之后，你无法抉择如来藏的光明，确确实实无法抉择的。你说像这样的话，从这个如来藏观的角度来讲，必须也要持续维持，必须要学习维持，精通维持。这个方面了解好之后呢，从方方面面，不管修中观也好，还是修你要学的如来藏的本体也好，各种各样的现象现象界要做安利，要做抉择也好，这个方面尤其是要安利经见量，尤其是安利经见量，你缺少了这个维持做基础的话，是永远无法学习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在其他很多论点当中，次第次第都要宣讲的。今天只是一个简历的这个提示吧。前面我们讲的要分别什么是真相维持，什么假象维持，但是要分别这个是我们首先讲到两个宗派共同程序的，共同程序像这样的分级当中，一它其实是这个是有是不灭的，像这种观点。然后他们之间的这样一种差别在哪里呢？实际上所谓的真相维持，它是程序这个，它像这样的话就程序这个外面的外境呢，虽然没有一个实有的索取啊，像这样的话外面只有索取的外境，比如说这个平直是外在，在一般的众生面前，这个平直是一个实有的索取法啊，是一个外境法。但是呢，这个真相唯识他不承认这个是一个外在实有的一个法，他程序这个平直有没有呢？这个平直的这个平直的相是有的，但是这个有是什么样方式有的？他和自己的心识无二的方式有的。也就是这个瓶子就是自己的心啊，这个瓶子就是自己的心。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程序有心啊，程序有这个瓶子，而且这个瓶子是自己的心。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是真相维持。假象维持 什么样的？贾向威是他的这个不同的观点呢。像这样的话，他这个在这个程序相分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说有个见分一个相分嘛，像这样一个见分的话，就是自己能见这个瓶子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的这个心识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叫做见分。然后呢，相分呢，就是所见的外境，所见的法。比如说这个瓶子，在真相位置中讲的时候，这个瓶子有啊，这个瓶子有，但是有的方式是和自己的心识无二的方式有的。这方面它程序有一个相分。但是呢，就是这个假象位置它要高一点啊，假象位置要高一点，它不程序，它不连这个相分也是，它就能够觉知为这个如梦如幻的。有时候呢，在这个觉知这个在觉知一万法的时候呢，这个平时这些都是自己的心识，首先它觉知到这个，然后再觉知到这个时候呢。咳咳这个瓶子的这个相啊，这个相分是不是和自己的心啊，这个无二无别的叫做不是啊，不是和自己的心识无二无别，它是可以说是从自己的心识显现出去的，但是不是和自己的心识无二的，从这个方面去进行观察进行觉知。也就是说，假象维持中它连相分也遮破了，连相分也遮破了，它不承许这个相分是和自己的心无二无别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它比真相维持要高啊，真相维持它承许有一个相分，而且这个相分是自己和自己的心识是无二的啊，就是自己的心。这方面就是程序见分又程序相分，但是就是这个假象为止呢，他在观察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外在的瓶子呢啊，可以说是自从自己内心的习气显现的，从自己内心显现出去的，但是不是自己的心啊，犹如毛发一样。他打比喻的时候，他的毛发，我们说我们在这个有眼睛的时候，有眼睛的时候看到空中的毛发的时候，这个空中的毛发是哪里呢？他是从自己的眼病，他是通过他的根呢，是从自己的这个可以说是眼睛生病的，从这个方面呢就显现出去了。所以说没有离开自己的眼根之外单独一个外境啊，没有离开自己的眼根之外单独的外境。但是是不是自己的眼根呢？绝对不是的啊，绝对不是。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他就是从这个角度的打破了相分的执着，打破了相分的执着的缘故呢，就比假相为是要高了啊，比假相为是要高。所以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破真相为识，破假相为识。假相为识呢，它有一个心识，心识当中有一个见分，一个相分。相分一破掉之后，就单单是一个见分的，单单是个见分。如果再把见分一破掉之后，直接就进入到了这样一种空性当中去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讲到了这个真相为识和假相为识主要的差别是承不承认相分啊，相分方面这个承不承认。那么真相为识承许有一个相分，假相为识呢不承许一个相分，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的。所以这个方面是两个宗派的主要的观点。这个方面学得好之后呢，下面开始讲第一个科判呢，变真相为识中，变真相为识中呢，乱识若有无，以何缘幻啊？以何缘幻境？若许无幻境啊，心识当缘何所缘？心是何所缘？这个方面也是辩论嘛，这个颂词当中讲一个辩论。那么首先是真相为识中的观点，真相为识中的观点说，一切应界处、一切万法呢，都是通过阿赖耶识的习气所显现的啊，是方面显现的。我们显现的时候，真正外在的外境是没有的，单独一个和心识离开心识之外，离开自己心识之外，单独一个外境，这个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即使是说我们的面前有个瓶子，我们的手可以去抓瓶子，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认为啊，这个是瓶子是绝对。和自己的心识是个两体的，是他比较大啊，很多人是这样认，很多众生就是这样认为，对面这个山和自己的心绝对不是这个，不是一回事情，他就认为这个是个实有的单独的外境，这个是一般人的这个认识。但是在唯识中的观点觉得的时候呢，这个永远没有办法安立这个是他觉得法，永远没办法安立他的法。即使是说我们的手可以去抓瓶子，即使是说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走路走到对面的山上去，但实际上这个山也好，这个瓶子也好，离开了自己的心识之外呢，永远没有办法但成立一个他觉法，没办法成立一个他觉法。也就是说这个外面的外境和这个瓶子等等，第九法呢不是单独的外境，这个就是自己的心识的幻变，就是自己的心识的幻变。怎么样说呢？打个比喻讲，梦中的梦境，梦境当中的时候，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呢，在我们的梦境当中有没有一个单独的外境呢？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好像认为，哎，这个是一个外境，这个是蒙蒙有情啊，这个是对面一座山。在梦中的时候，在梦中的时候有情认为这个是和自己的心识和自己心识是个分开的。但是我们真正醒过来去觉知的时候，昨天晚上的种种梦境绝对没有离开自己的心，昨天晚上的这个梦境就是自己一个梦心所显现出来的。不管是你在显现梦境当中的相马也好，还是你在和别人打架也好，等等等等，反正所显现的一切外境全部都是自己的心识的幻变。 这个方面就是围棋中的一个很大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比喻，就是梦玉啊、就是梦玉，一个是梦玉，一个是毛发玉。所以像跟他实际上通过这样的梦玉抉择的时候呢，梦境和梦中的这个外境，我们认为是他体的，和自己的心识绝对是他体的。但是我们真正观察的时候，永远无法成立梦境当中的梦境和自己的心是分开的，就是自己的梦心，就是自己的心所幻变出来的。除了自己的心之外，绝对没有一个所谓的外境存在的。梦中当中是这样，那么现实生活当中也是这样的，也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呢，像现在我们没有很多这个理论去抉择。如果真的有很多理论，通过唯识中的观点抉择一观察的时候，像这样一些外境就是自己的心识幻变的，都是自己的心识幻变，和梦境一样，一模一样的。像这样关于这样一种理论的话，如果这地方我们就是时间观念没有讲清楚的话，就我们去看一下这个全知梦碰什么性有个醒梦辩论书啊、有个醒梦辩论书，醒梦辩论书当中就是说。这个醒觉位当中白天的一切法和梦境是一模一样，没什么差别的。那个方面通过辩论的方式讲得特别的清楚啊，讲得特别的清楚啊。这个相对的话，这个基本汉堡也写了一个讲义嘛，有个虚空藏就有一个讲义。所以说如果把这个问题能够搞清楚之后呢，我们就知道现在我们处在白天位的时候，我们认为这个是实有的，我们认为外面就是有一个实有的外境，实际上是永远无法成立的，没办法成立。这个方面是一个观念转变的问题，一个观念转变问题。我们能够接受梦境啊、梦中的梦境呢，像这样一切万法是我的心识所变化，这个我们现在是都可以接受的。但是呢，就是白天醒觉位的一切万法都是我的这个心识，都是我的心所幻变，这个方面就有很多人无法接受。无法接受，我们就看一下一些很多高僧大德他的窍诀性的讲法，从哪个方面的在成立。实际上白天和晚上都是无二无比的。怎么样抉择的方式呢？是在《摩诃婆伽的行门辩论书》当中是讲的特别的详细的啊，讲的特别殊胜，而且尤其是通过窍诀的形式下去特别大的方式呢进行观察进行宣讲的。所以这个方面了解之后呢，可以说就了解到了像一切万法实际上都是这个自己的心识的幻变。他从我始终首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像这样的话一切万法都是心识的幻变，外面的一切这个外境索取呢是绝对没有的，没有的。但是呢外境没有，心识是有的啊，心识是有的。所以说这个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唯识无境啊，唯识无境，外境没有，心识有，这个方面是他们的观点。但是他们说你们中观中就太过分了一点。怎么样中观中太过分呢？你不单单把外境遮破了，您连这个识也遮破了，连识也遮破，你们说呢二取都空的啊，这个二的 S 也没有，什么都没有。所以像这样的话唯识中说呢外境有没有，这个方面心识必须要有啊，心识必须要有。但是中观中说呢不单是外境没有，连心识都没有，这个方面就不对。他就是发个过失，乱识若亦无，以何圆幻境。乱识若亦无，这个乱识的乱字怎么样解释啊？乱识，像这样乱识的话，就执着迷乱外境的识的意思啊，就是这个外境是迷乱的。他说这个外境是迷乱的，而这个你执取迷乱外境的识，就叫乱识啊，这个东西就称之为乱识。他的意思是说呢，只取迷乱外境的识，这个应该有，而你中观中说乱识也没有。如果乱识也没有了，以何圆幻境呢？那么就是说他就问中观中，那么你怎么样通过什么样的时去这个去缘起如梦如幻的外境，不存在的外境，像这实际上不存在的外境，你的如果连心识都没有，你怎么样去缘起它呢？他就认为这个是很不合理的，应该有一个心识存在，有心识才能够圆一个外面的如梦如幻的外境。他就从这个角度来讲。中观中回答的时候呢，首先通过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首先通过一个像同等理吧，通过同等理进行破斥他，暂时通过同等理破斥他。若许无幻境，心识何所缘？那么实际上你们说中观中不承许一个迷乱的像这样的话只取这个乱识的心识，你不承许这个没办法圆幻境。那么中观中反过来回答，你说外境是没有的，如果没有外面一个幻境，你的心识有存实又存在，又有一个什么作用呢？有什么作用？就是说实际上中观中的意思来讲的话，你心识存在必须有几个外境存在，外境和心识都存在的前提下，你的心识可以去圆外境。但是你程序什么？你程序没有外境，单单有个识，唯识无境，你自己程序唯识无境，没有外境，单单有个心识，你怎么这个心识怎么去圆外境？比如说我们看虚空，什么都没有，你说你产生了一个看虚空的心识，这个可能吗？不可能的事情。或者在我们的经常当中呢，没有大象，在我们现在经常当中没有大象，没有大象的缘故呢，我们就是说因为没有外境的这个幻化的这个大象的缘故，所以说我们就不能够产生一个见大象的心识，就没办法建立一个见大象的心识。这个方面是做一个比喻。所以说我们按照唯识中的观点来观察的时候呢，唯识中程序一切外境一切外境都是不存在的，都是单单自己的心识，都是单单的心识。中观中就通过同等理，如果你说中观中没有办法见外境的话，那么你们的观点也没有办法见外境。为什么呢？没有外境故。 单单一个心思，单单一个心思你见什么呢？什么都没有，你见不到什么东西。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若许无幻境，心思何所缘啊？你的心思怎么样缘呢？怎么样就产生一个啊这个一个缘一个外境而产生的心思呢？就永远没办法这个成立的。所以说呢，一方面是从这个中观中通过同等理的方式呢进行这个跟他进行的辩驳啊，今天就暂时讲到这个地方了。